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姻
不
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佳丽，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那我们不住的在节目中呢，分享圣经里面上帝告诉他所主持婚礼的那对新人亚当夏娃的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这个经文里面呢，有几个关键的词，一个是离开，一个是联合。离开父母之外，还要离开过往的一些旧人旧事，因为这些旧人旧事很多时候呢会影响了我们和配偶的联合。有一首歌呢曾经很流行过的，这首歌呢是一首情歌，歌名叫做《给我所有爱过的女孩》。那当这个歌手唱这首情歌的时候呢，他已经结了婚了。我们就会质疑，对他过去的女孩子还有这么多的爱情，那现在他的妻子又有一些怎么样的感受呢？所以呢，在现代的婚姻里面，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或者是姻亲的这些个裙带关系需要割舍之外呢，有一些历史旧人旧事甚至旧地都应该在结婚之前呢把它清理好。有人说，紧握着旧爱的回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，不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，必须将过往的情怀要远远的抛开，要立定心意，全心全意爱自己的配偶，才是一个在婚姻里边呢，一个最可以确保两个人爱情忠贞的一个方向。如果紧紧的抓住记忆中爱过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，还抓着不放，就会产生一种效果。这种效果呢，就是说隔壁家的青草比较绿，隔壁家的花园里的草比较漂亮，它迟早呢会在婚姻中引爆比较激烈的冲突了。那如果有人不愿意放开旧爱，就会不由自主的一直拿现在的配偶呢跟过去的旧爱呢比较。譬如有的时候暗中会想，啊，如果我当初跟他结婚就好了。或者呢，也有的人会自己问自己，如果我当年嫁了他，还会不会受这样的对待呢？那如果常常有这样子的自问，或 或者是自搭，或者是这样子啊，思绪来引诱你的话呢，其实夫妻的这种关系呢，迟早会被破坏，甚至破裂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啊，没有所谓真正的隔壁的青草比我们家的漂亮的这样子的哲学。每一块青草地绝对都会有一些杂草，也会有一些虫子，甚至有一些啊荆棘。所以要怎么样去寻获一片更绿更好的草地，就是要好好灌溉你已经有的这一片地，还要和你的配偶齐心的灌溉培养你们的关系，不可以再眷恋过去。那如果没有先处理好应该隔断的旧关系，真的没有办法在婚姻里面合一。那有些人呢，结婚没有多久之后呢，就会发现过去失败或者是受虐待的一些个痛苦的经验，使他们没有办法顺利的经营新的婚姻关系。有人形容说，就好像将一只塞满了旧式的行囊摆在房间里面，不管是蜜月套房也好，或者是家里面的卧室也好，都将成为和谐婚姻的一个绊脚石。那过往的问题会狠狠地伤害夫妻之间的沟通、性生活还有彼此的信任。有一位女士已经快30岁了，我们就叫她做阿罗了。阿罗她没有办法挣脱一个沉重的罪恶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啊，阿罗在这个男女关系方面呢比较疏忽，他堕胎3次。在他嫁给阿强的时候呢，他很有信心，认为过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噩梦也不会再困扰他了。但是这只是他自己的那种自信。然而当他在新婚之夜，他的丈夫拥抱他的时候，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竟然一下子就全都涌了上来，顿时她就僵住了，对丈夫的热情只能够以冰冷来回应。朋友们，要使我们的婚姻可以荣耀上帝，绝对要将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牢牢地钉在属于他们的地方，就是将他们要留在过去，不让他再进入你的新生活。要把由过去而产生的那些个阴霾和那些个冲击我们的事情呢，都要留在十字架下边，然后要重新的出发。那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话，有朋友说，你没有办法体会他对我的伤害有多深，我怎么会犯下这么可怕的错误呢？我实在没有办法原谅自己，我不可能忘得掉，我永远不可能逃得过去。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历史，每个人也有一些不大喜欢回忆的经验，要怎么解决它呢？要怎么样摆脱这一大箩筐的破铜烂铁？有位牧师告诉我们说，答案呢，就是在认罪悔改的真理里面。当我们向父神俯伏认罪，并且愿意平弃过去，我们的上帝是大能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让我们看看一切这两个字，一切的不义，它是有意义的，它意味着所有的事情，甚至有一些我们自己不觉得是犯罪的事情，都在这一切这两个字里面。上帝他不会选择性的只原谅我们一部分的罪，又留下来一些来控告我们。上帝他要将我们从里到外完全的洁净，要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。那人呢，只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忘记背后。所以你会知道后来上帝 怎么样帮助阿罗他的心态吗？阿罗经过读这些经文，他知道他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放下他的过去。圣经上说的明明白白，上帝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。朋友们，也许你在婚姻里面也为过去的一些事情在挣扎，那无论犯过什么样的罪或者是过犯，都可以把它放在十字架的下面，让上帝去处理它。上帝会把它捡起来，然后像弥迦书七章十九节所说的，把这一切的罪都埋入深层的海底里面，我们再也看不到了。那我知道我们大多数人的这个在认识配偶之前呢，都会有一些历史。我说的历史呢，也可能是恋爱的历史，或者是你人生中的一些遭遇。因此呢，当我们和配偶分享从前的历史的时候呢，难免总会提到过去的一些场合。那我想这些场合就会勾起我们的一些回忆，在这些场合里面曾经有些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因此当你习惯在口头上挂着过去的一些特别的场合，或者是特别的事件、特别的人物的时候，而这些事情是你的配偶、你的另一半没有曾参与过的，他很可能呢会觉得自己被晾在一旁了，认为你完全忽略了现在的关系。一旦觉得被冷落了，当然心里面不会很高兴。所以我们在沟通、在讲话、在生活中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尽量要关注我们配偶的情绪，要想一想在这件事里面他会不会感觉到被冷落了呢？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是在过去自己的历史里面、自己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的另一半肯定会觉得被冷落了，而且会觉得不满。所以呢，在新生活里面，在婚姻中，要多述说你们两个人的事情，要多回忆你们两个人的经历，而且呢，要彼此的鼓励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回想一下，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啊，我们有没有这些事情呢？比如在情感上，或者是物质上，过度的依赖爸爸妈妈。还有呢，让我们想想，有没有没有办法忘怀的人，而这些人呢，曾经左右我们的人际关系，也会左右我们的决定。再想一想，我们过去的行为有没有引发过一些问题、一些麻烦？再整理一下，我们常常流连于过往的场合，而将我们的配偶排除在外。如果我们很盼望维系一个健全的婚姻结构，那么刚刚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裙带呢，都必须要切除。婚盟呢，其实是与人立约之外呢，也要与上帝立约。学习离开父母，就是我们走向这个盟约的一步，但这只是第一步。婚姻其实就像一首两步舞曲，要跨出离开父母的第一步之后呢，紧接着还要跟上一个步子，那这个步子呢，就是要和妻子联合。那这里所说的妻子，其实也是说我们的配偶，不光是说女人哦，也包括了丈夫。那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是我们必须学会联合的重要事情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在婚姻的盟约里面合一。当一对新人站在这个礼堂里面，牧师就会问他们说，你愿意承诺你将永远爱他、珍惜他、尊敬他，无论疾病或者是健康、贫穷或者是富足、顺境或者是逆境，都将深深地爱着他，并且承诺以上帝作为你们一家之主，全然仰望上帝的帮助吗？在婚礼里面，这个时候呢，新郎或者是新娘总是 很热切地回答说，我愿意。很少有人说我不愿意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一刻呢，一对新人，他们都是由衷地相信自己绝对会信守诺言的。那到底在回答我愿意的那一刻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？在交换誓言的过程里面，新郎新娘对彼此立下了誓约，其实啊，也是对神立下了誓约。就好像这两个新人跟上帝一起坐下来，向着上帝，向着彼此的亲友保证他们两个人要共度一生，要白头偕老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他慈爱的臂膀怀抱这对新人，对他们说，很好。天父上帝见证了这个互许终生的过程，那一个神圣的盟约就在那个礼堂里面诞生了。主耶稣也会宣告祝福说，因此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那这就是像我们常常说的，婚姻的盟约是一个三角关系，上帝在顶端，而丈夫和妻子呢，则分处在两个底角。当夫妻的心意越来越靠近上帝的时候，其实呢，同时间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那这种三角的立约关系是一个能被实现的，而且充满生命活力的婚姻。朋友们，我相信你也渴慕过这样的婚姻生活，是不是呢？ 有一位同事今天跟我说，他说他的朋友呢，给医生诊断为患有不育症，就是不能生小孩，因而闷闷不乐，问我应该怎么样开解他。我觉得不育症在现代社会中呢，也是一个蛮普遍的问题了。就借着这个问题，我在这儿回答一下有相同问题的听众朋友吧。其实婚后生儿育女呢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但是时到今天，女性结婚很晚，生儿育女的计划呢也受到了影响。研究指出，成功生育的分界线呢是在35岁，迟婚或者是迟生育是不育的原因之一。那么根据报道呢，在香港呢，平均每6对夫妻里面呢就有1对是不育的，其中大约有3成呢是因为女方，另外有3成呢是因为男方，其余呢则是属于共同的原因或者是查不到的原因。而计划不生育的夫妻呢，其实现在也有不少了，所以我们不难遇上无儿无女的夫妻。那不育的夫妻呢，可能已经尝试不同的辅助生育的方法，可是呢仍然不成功。如果是喜爱有自己的儿女却不能够如愿，是不容易面对的一个处境了。那在医学上的定义，不育是指夫妻有正常的性生活，并且连续在12个月之内没有采取任何的避孕措施，仍然不能够成功的怀孕。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香港呢，虽然是一个比较西化的社会，但是在生儿育女的这个课题上呢，仍然有传统中国文化的包袱。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还有什么啊，后继相登啦，养儿防老啦等等，这些都足以成为不生育者的压力。那亲友长辈也会用一些个话语提醒还没有孩子的夫妻，这也是形成不少无形的压力。那么我想在不育的课题上，基督徒夫妇呢要承受加倍的压力，因为我们常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福，那这是一种教会很传统的教导。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啊没有儿女的女性，她们受到了歧视，仿佛好像是遭受到神的离弃。此外，好像撒母耳和参孙的母亲，他们都是透过恳切的祷告才蒙神应允赐下儿子。不少夫妻一直都没有孩子，会令人觉得他们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，或者是祷告不够热切。那我觉得其实这些夫妻本身他们已经是万分的焦急了，再加上中国文化或者是信仰上面的价值观，并且亲友或者是信徒朋友不够智慧的提问，或者是一些不够中肯的评论，给他们有更多无形的压力，他们已经很困扰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给予他们智慧的关心，而不是雪上加霜。朋友们，这个时候呢，佳丽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个维系夫妻的方法。这维系夫妻的方法只需要60秒钟就可以了，绝不需要只是在生日啊、纪念日啊，或者是节庆的日子大肆铺张，而是需要每一天都有点点滴滴的汇聚，譬如一个短讯、一个电话，把关心的信息传递过去，而对方呢也可以切实的收到，清楚的收到你的信息，你的心意。那有人建议就把握这60秒做情感的投资， 在短短的60秒里边，你可以写几个字，也可以亲吻一下他，拥抱一下他，或者是午间吃饭的时候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还可以在睡觉之前一起祷告等等，都是维系夫妻的好方法。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。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支持我们的电台。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，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。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，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，都可以跟我联络。那今天呢，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，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。哇，提到死，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。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，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？尤其是死这个题目，我们真的是不了解，死了之后更不了解。您需要阅读这本书，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，人死后如何，写信来索取。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有一个 at 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，就播讲到这儿。很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，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，再见。